信主之前，我多年都是一个追求儒道佛信仰的人哈。我也亲自打过坐，也去求过道，也读了很多中国的古书。那么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哈，那时候还有跟过和尚，也跟过儒学大师，在大学我的老师都是新儒家的大师哈。像我这样的人要信主，实在是只有神机才可以信主的啊！我们从前都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但是呢，我们反对基督教是很高明的反对，让我们对基督教是很客气的，说基督教是很好的啊。不过啊，它是人类多种宗教的其中一种啊，是殊途同归的。这一种包容基督教的手法哈、啊，是更厉害的。啊，你说基督教不好啊，那么人家不一定同情你的说法。那你说基督教很好，你的好处我们都有，我的一套包容你的。那么我从前用这个方法呢，是基督徒是没办法跟我辩论的。那么我这是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是以包容来打赢你，而不是以跟你真的打。啊，所以我当我一信主啊，我信主之后。我发现啊，基督教很多全福音的方法，西方的那一套呢，都是一种好像直接要跟你对打的一种全福音哈。啊，那时候我受过这种福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哎，这样子对中国来说这是有问题的。要高手是不跟你对打，老外就是打 boxing， 就是要跟你真的打。像西方全福音也是真的来一拳拳跟你打的。但是在中国呢，是打太极的啊，太极呢，他不是直接跟你打啊，他只是跟你转来转去啊。中国呢啊，武功来说呢，最高明就是所谓吸星大法，就把你的内功吸到我的里面去啊。在武侠小说里面哈啊，吸星大法把你的武你的内功变成我的内功啊。那么这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不同的一套的方法啊。去面对所谓真理的问题啊，真理也不是纯靠辩论啊，因为西方这是所谓 argue for something 是要辩的，而中国来说呢，它不是要辩倒那一个说法，而是能够把你包得住，那才是最高明啊，那是中国的一套啊的真理观啊，包容越大就越是真理。所以为什么啊，很多中国人一上到全福音呢，他总是觉得很好，这个信仰是很好的，我很相信。那就只有一点，就你们好像太过排他性，只有你才对，其他都不对啊。中国人对这种说法呢，一直都有个抵抗，就是为什么只有你基督教才对，其他宗教不行吗？啊，好像这种说法，我们全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是典型。从中国文化的一种包容性的角度而建立的一种看法啊。那么我信了主之后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这种人呢、啊，这种知识分子呢、啊，人数不一定特别多，但是呢，影响力是很大。那种时候读很多书的啊，自命很有学问的人呢、啊，他们教书啊，当教授或者啊当老师。影响很多学生，而且他讲的都有一些很崇高的人生智慧，好像儒道佛这些啊，都是很多人生道理，一讲出去都好像比基督教吸引的多了啊。所以基督教只是多种智慧中的一种，遇到这种知识分子，你怎么可以帮助他认识我们神是跟他们不同呢？但是不同的时候，同时也是能够包容到他们的好处呢？那才是最难处理的一个啊，我们在中国出境的啊护教学哈、啊、里面的难题。那么啊，所以我几十年来都是从事这个研究，就是如何以中国的思维方法把基督的信仰啊变成一个啊中国人的思维，而不是单是西方的一套的思维啊。好，那么今天呢？啊，跟明天我们8个小时的嘛，大概是分几个大的问题来讨论。头2个小时就现在呢这段时间呢，我们是讨论就是有关上帝存在的难题啊，怎么跟人讲上帝的存在，还有科学 啊，因为从科学是反对上帝存在，还是科学支持上帝存在？看这些材料哈、啊，我会讲一讲。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就讲到圣经的可靠性如何说清楚啊。然后第二个两个小时呢，在今天下午呢，我就会讨论中国的儒道佛的基本哲学，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他们的学问啊。然后最后啊，明天两个小时我就讨论啊，可能好像气功这个问题哈、啊，这是一般民间奇怪的东西问题哈、啊。所以今天下午上一半是儒道佛的哲学，下一半就是民间迷信怎么起来，然后到明天就是气功这些奇怪的各种民间传统，然后还有着苦难罪恶的问题怎么回答。我们最主要这些一般人问的所有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包容在啊里面了。那么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呢，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啊，在如果中国背景的都是无神论的这个教育出来的，无神论是有一套，就是一开始已经告诉你神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些都是啊人的迷信啊，科学进步以后都把这些推翻了啊。啊，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很愿意听一听基督教讲什么啊，你请他来他会听一听，他听了他还是看到你们基督徒还是挺好的人啊，而且基督教对人有爱心，他们都觉得是很好的，这个宗教是很好。不过呢，你叫他接受是不容易，因为他觉得这都是假的东西，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虽然你想象出来的后果很好，我可以同意你是好的文化啊，你对人的教化很好，对于没有学问的人都可以有帮助。不过对我好像我这样有学问练什么 PhD 或者 Postdoctorate 这样的人来说呢，我都不需要这个信仰，要我很难接受它是真的啊。啊，这就是啊一种的从无神论来的一种想法。无神论的根源呢，主要啊是来自一个啊科学，那个时候科学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说无神论是科学的，宗教是迷信的，主要原因来自18世纪的后期啊，就是那时候因为啊那个啊牛顿的物理学，那时候牛顿物理学呢就啊开始科学家们找寻就是宇宙有没有中心点，宇宙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因为最初以为地球是中心嘛，后来就认为太阳才是中心，然后再后来发现太阳系外还有很多的星体都像太阳系一样的，那么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呢？那结果那时候的推论就认为宇宙如果有中心点的话，根据万有引力就应该把所有万有都吸引在一点上，宇宙是不可能张开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宇宙是张开来的，所以宇宙应该是没有中心点。如果物质的宇宙没有中心点，那么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无限的物质，而且由于质量不灭定律，根据牛顿的说法，所以啊，物质也是永恒的啊，它是永恒的，它不会有开始。所以根据这样的理论，后面的他们的那时候的科学认为，宇宙物质的宇宙是永恒无限的。如果这样认为的话，物质啊才是上帝。平常我们说上帝是永恒无限的，那么物质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根据他们这个说法，物质才是上帝，因为物质是永恒无限的。所以发现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教人总是说宇宙是无限的啊，永恒无限的，这样就是对无神论最有利的一个宇宙论。因为宇宙有起源的话，你就要想它怎么开始，那就不能不讲到上帝了。但是如果宇宙没有起源的话， 那么根本就 不需要谈上帝呢，那就是无神论的所谓科学的基础，是18世纪后期然后到19世纪整个发展里面就变成一个主流了。那时候19世纪的科学就认为物质是永恒无限的，而马克思还有费尔巴哈在那时候出来。那么如果宇宙从科学来说宇宙是永恒无限，没有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地位了，上帝不知道放在哪里了那么 可能根本没有上帝，那么人为什么总是想到有神有上帝呢？所以费尔巴哈就说，神是人投射他的形象造出来的，所以无神论的基础就是一种投射论，就 projection theory， 就是神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是 project 的所以这是无神论的思想的根源那么所以他们一般由于这种思想，他们就会认为科学是支持无神论的，是反对有神论的，有神论都是从前的人的迷信神只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到教会听听唱诗歌有点感动，看到基督徒很有爱心，他很喜欢。那基督徒跟他讲的时候，他都很难接受，你们信的是真的东西，怎么可能真的有神呢但是奇怪，好像你们都体会到神，所以他也很奇怪，来看看听听查经然后查经的时候问很多难题。那么大概这就是所谓无神论的一套的思想的根源就是这样，我们要掌握它后面的科学的背景。好，但是我们基督教一般遇到这样的说法，一般第一我们对科学不太懂我们当牧师的一般都不懂科学的吧纵使读过科学的大学读科学的也没有读这种科学，这种是哲学上的所谓宇宙论一般都不一定读过的一般读理工的都只是用实用的课嘛，他不一定是想讲这个宇宙起源的问题的。那么所以一般我们都不太懂他们这一套，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们没办法，就只能说你只能信了信就可以。但是呢，他们也觉得信是主观的，怎么可以从信来肯定一个客观的上帝？所以这个呢，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你就只能够冲了好几年，天天去感动他。终于他有一天心软了，他信主。否则的话，终于他回去还是觉得基督教很好，不过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是这样的思维好，那么怎么样对这种很理性的人，很重视科学哲学这样的人，我们有怎么样的方法来表达出神的存在的可能性很高呢我们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神的存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说到有理性上讲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一般他们就比较有兴趣去探讨可能有神。他们如果当然开始了宇宙有神之后，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来问，就怎么知道基督教是神那里来的？其他宗教不是很好吗那就是我下午讲这个问题了然后其他宗教都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就是如果有神，为什么容许世界有这样的苦难，有这样的罪恶这些呢就这个连着下来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有关神的存在我们可以怎么说明？首先当我们也可以知道，神是，如果神真的存在，他是超越的，超过我们物质的世界，也超过时空的。如果超越的神，我们当然不可以单通过人的一种理性可以证明这个超过理性的存在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完全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的思考帮助人来想可能有神的机会很大。那么传统有几个很有名的 辩论啊，或者我们都可以学一学哈、先理解了传统的辩论之后，我讲出我的一套的思维哈、传统的辩论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Aquinas 这个著名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在12世纪他做了一组的推论啊，他有五条路的推论，综合起来我就把它综合成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就是说啊，宇宙啊，如果人问你怎么证明神的存在，你就可以说 Thomas Aquinas 是这样推论啊。啊，我们不是我们可以证明上帝，不过有人这样推论，你可以参考。这个推论就是说，我们经验看到的世界啊，一切都有原因的。是有一个因跟果的关系，什么东西都有原因让它产生。所谓知识，所谓科学，就是能够掌握我们经验所看到的原因啊，各种的原因啊。那么啊，如果所有东西都有原因，我们要发现所有东西都不能是自己的原因，以我们经验看到的，没有东西是自己的原因，就是我不能产生我自己，我是从我之前的我的父母生活出来的，但我父母也是不能产生自己的啊，所以他之前还有个原因产生他，就是他的父母。那这样一直追下去有最后吗？原因追下去，一个可能是无穷的追下去，一直追下去不能停的。那无穷的追下去是可能的吗？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无穷的话，你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会有一个无穷的后果的这样一个系列啊？原因，如果没有最后的原因的话，那么整个系列都只是个后果，因为它是前面的原因的后果啊，所以是后果再产生后果再产生后果。那么一个无限的后果的系列是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宇宙有一个无限的后果的系列，如果有的话还需要有一个第一原因。所以无论如何一定需要有最后的原因，这个叫第一因。原因追到最后一定它不可以无穷的，所以它一定有个第一原因。但是第一原因它就不是它就不可能是他前面再有原因了，因为他第一的话，那意思说他是最后的，最后的就只能够是永恒的跟无限的。永恒跟无限的原因是以自己为原因的，他不能再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他成为一切的原因的根源。他自己就以自己为原因，他是唯一一个自己以自己为原因的，其他都不能以自己为原因，只有第一因是以自己为原因，他是永恒无限的，那意思说是自由拥有的。如果有第一因存在，我们讲上帝就是第一因是创造天地的第一个推动宇宙的原因。那么这个讲法呢，事实上也解决我们很多人问一个难题，就是你说上帝创造一切，那谁创造上帝呢？这个问题啊，一般基督徒也不没有怎么想过的，所以一问的时候马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也不难回答，就以刚才这个推论，第一原因，如果上帝是存在，他成为宇宙第一个原因的话，那么上帝应该就是自由拥有的了，他永恒无限的，他 self cause， 他是以自己为原因。 如果上帝之前还有个上帝创造他，那么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前面那个才是了。那前面那个之前还有一个，你这样又再追下去无穷了。所以终归要停这个无穷的追求，而一定停在一个无限的原因，永恒无限的原因，那才是第一因。所以这个永恒无限的是自己为原因。那这样回答了，我们就很理性了。如果人说谁造上帝，我们只是以一段的圣经说，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哈。那么你一提这个回答呢，他马上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么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你引用圣经去回答他的时候，马上人就觉得我不信圣经是真的话，你这个回答就没意义了。那你马上要证明圣经是真，要很多材料拿出来，就很麻烦了，是吧？所以啊，在呼叫学我们跟一般神学刚刚不同，神学我们都要从圣经来引出各种的说法。呼叫学就要我们要提到一种神学以外的，圣经以外我们还是很合理的一个说法，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来的。呼叫学是哲学的思路啊，这神学是从圣经而来啊，从神的权威讲上来。如果他根本没有接受神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我的讲法以外的证据来说明我的说法是对的啊？好像这样呢啊，呼叫学才是有说服力，有客观性啊。好，那这是其中一个推论，传统的很有名的推论，这个所谓第一因的论证啊，也叫宇宙论，宇宙论证叫 cosmological argument 啊 ，cosmological argument，cosmo 啊 ，c o s 啊 ，m o 啊。MOS 就 cosmological COSMOLOG ICAL COSMOG COSMOLOG Y 就是 cosmology cosmological 就是宇宙论。好，那么还有一个这里有可以写一下，那么另外有一个呢，也是很有名的论证啊。人家问起的时候，你也可以举这个例子，也是很有名的。如果对方不是高手，这个可以说服人啊。那高手这些都没用的，讲下去他还可以跟你争论的啊，那就麻烦了。不过一般也没有那么高的高手啊，一般读哲学才懂得啊反驳啊，不读哲学大概都可以了。那还有一个论证，就是所谓 argument from design， 就是所谓设计的论证啊。这个 argument from design， 这个说法呢，是一个18世纪的神学家跟哲学家啊，他就Perry 啊。他就说，如果我们在沙漠走，在地上你看到一块石头，你就拿起来想这个石头从哪里来了，大概你可以通过自然的环境来理解这个石头的来源啊，从自然的环境啊，这时候可能有个火山爆了，里面的物质喷出来啊，就雕了一块石头在这里，才因为风吹雨打就把它磨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么有关一块石头的来源，我们是很容易啊通过周围的自然环境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在沙漠看到忽然之间有一只钟表，一只手表啊，地上还有个闪的东西，要拿起来看，原来是个手表。这样这个手表从哪里来呢？也可以想一想，可能有个火山里面有些铁，然后火山一爆，这些铁就出来了啊，溶解了，流到一个石头的一些空虚里面去呢，就刚好是一个标的样子的啊。 然后附近还有很多碎铁，然后的风吹了，那些沙打磨把碎铁磨成几个针，还有很多齿轮啊，然后啊，后来下雨就把这些齿轮啊刚刚碰在一起啊，也还有几个针啊也碰在一起，也刚好啊就全都碰到这个标盒里面去，然后啊跟着沙漠有些石油啊，石油的在上面刚好碰了一次，就油留在表里面也上了油了。啊，风再吹来把它散裂了，所以现在这个表就是这样通过自然环境来形成的啊。那么好像这样子哈，如果我说这样能够满足啊有关这个表的原因吗？你发现这个说法就有很多问题了，因为表里面是有非常复杂的设计，这个设计是有一种智慧在里面的，它全都预备好，好像表这个表盒啊的面是玻璃，让你看得到，它里面的针啊、数目、齿轮，每一个都安排好的。如果一件安排好的一切啊，你说只是偶然形成的话，看来机会率太低了。然后你再看整个宇宙。但是一个生物体它的那种复杂就比那个表厉害很多。所以啊根本啊生物体那种复杂比表跟那个表这个标钟标是不可能从自然环境偶然出来。它你觉得更合理的解释是有人造了这个手表啊丢到这个沙漠里面。那么更复杂的宇宙万物怎么可能没有创造它的造物主了啊，这就是很有名的设计论证啊。这个讲法说服力很高了，这个说法啊对一般来说呢已经觉得听了都好像挺对，为什么有我们啊那么复杂的啊生命体，好像人的存在，看来宇宙也应该有它的设计的主。那么这个论证呢，但是反对它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说，如果宇宙是永恒无限的，在无穷的时间里面每一天都在碰撞，在无限里面碰撞的话，偶然还是有机会碰出有规律的我们现在的宇宙。所以无神论的根源也从这样的 argument 出来，就是这个18世纪都信有神的啊，科学家们就从宇宙的设计的奇妙，但是19世纪觉得如果这个物质宇宙是永恒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预先有神都可以解析这个复杂的宇宙的来源。所以呢这一点如果要辩论下去，还是对手还可以回辩的时候，我们遇到难题了啊。但是一般对手不是太厉害的话，刚才那个论证已经非常有力的说服啊一般的人啊，一般知识分子还可以啊，但读哲学知识分子你就不行。好了，那么这是一般的我们这过去所谓上帝存在的论证的一种理论啊。好，那么但是我呢是有另外一套不同的说法的。我的说法呢，主要我们先要处理信心跟理性的问题。因为基督教我们基本最后还是讲信的，那信心跟理性是如何来处理呢？那么我是这样来推论哈。这个推论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啊，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是生活有目的的，动物呢就只按本能来生活。动物满足它本能就很高兴了，很满足了。但是人呢，人跟动物最大不同，因为人会想到未来的，所以人啊，当他去发展知识啊、做研究啊等等啊，虽然每一部分都是因为他会想到未来， 那么人想的未来呢？啊，这个很简单，你们来读书就是为了未来的。啊，那么啊，小的时候，本能的要求，15、16岁的孩子都喜欢交男朋友、女朋友，本能的要求，动物性的啊。但是呢，父母跟老师说不要，你好好读书。为什么有压力的本能呢？因为你想到未来，你要为未来预备自己。现在不读好，读好书，你将来就不好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都没有女朋友啊。在中学的时候啊，我要抵抗所有女孩子的引诱啊，然后去啊，好好读书。而且读书的时候，考试之前呢、啊，也是很艰苦。你也不能睡觉，要读到3点钟、4点钟啊，清晨啊，4点钟才睡觉。为了什么？你本能是要睡，但是你就不能睡。为什么？你为了未来更好，你要读书啊。人是想着未来，他会为未来来设计自己，预备自己。那但是一想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很。特别是未来的东西你都不能证明的。人是不能证明未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科学跟我们知识都只看到过去。只看到过去你的知识只是对过去的经验的掌握。但过去的经验不证明是未来一定如此。好像科学的实验，你做了一个实验，做了1000次，它还是过去的经验，不表明明天科学所讲的这个规律，可能它会变化，可能不存在。所以未来你是永远没有完全的保证。你怎么知道明天太阳从东边出？没有证据的。我们说从前看了10000次太阳都从东边出，不等于明天一定是东边出来啊。那么所以未来呢，你还是要凭信心来接受。我相信明天太阳还是东边出，因为我相信这个规律还是继续下去。啊，这是信心了。这个信心，但是你发现是有理性的根据的。是因为过去有1万次、1000万次啊，我一生我看过好每一次太阳都从东边出，所以我有我的信心，相信明天太阳还是东边出，还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是有基础的信心，而是不是凭空的相信啊。所以我的信心是有理性基础，但是理性不能证明太阳明天一定东边出。事实上科学的知识就是还是需要有信心。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 Polanyi， Michael Polanyi， 这个普兰叶他写了一本书叫 Personal Knowledge， 很有名的一本书，里面就指出科学啊，事实上它需要有新的发现的时候，科学呢一定是有一种 commitment， 是科学家的 personal commitment。 因为科学的知识都只能够知道过去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研究已经知道的东西，我们永远不会突破过去而找出新的科学的发现。但是呢科学为什么会有新的发现呢？就是因为科学家们都有一种 passion， 有一种情怀有一个 commitment， 他是相信还有一个 你不知道的世界的存在。人如果永远只是研究已知道的，他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但是当人能够相信还有个不知道的世界，然后把你知道的东西去研究那个不知道的世界的时候，人才可以有科学的突破。所以科学家也是需要凭信心来发展科学的突破。所以这个观点呢，就是跟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讲的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奥古斯丁啊，他就指出，我信是为了理解。这句话呢，是他后来安斯朗，这是中世纪的很重要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信为了去理解，这也是基督教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你不信的时候，你不完全理解上帝，你用理性讨论他很多，你不完全理解，直到有一天你接受的时候，哦，那才明白了。所以为什么我要信呢？因为我想更理解宇宙、人生和上帝。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安斯伦啊所提出来的。那么啊，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了之后再以理性的知识去研究你所相信的。比如说你信如果你还不证还没有给证明的科学的领域，你相信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再以你已知的理性去研究的时候，哎，发现原来真的如此，那时候那就是科学的发现了。啊，科学的发现都是先有相信一种可能性的情况，然后再用理性去理解，而不是理性证明了才信了，而是信了才去证明。啊，这个是所谓理性跟信心的关系，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这个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呢，我的说法是最主要是在生活里面，人的生活里面是先相信的，之后他才去理解。啊，生活是如此的啊，因为生活要面对未来，面对未来你是不未来是不能证明的。好像你娶这个太太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会爱你的？你从来没有一个理性的命题啊，逻辑上的命题，可以得到证明他爱你的。我常常问我太太，你爱我吗？啊，他说我不告诉你啊。我这样句话了呢，显明没有逻辑性，我可以肯定他爱我吗？啊，没有逻辑命题。但是你去结婚的时候，你相信他爱你嘛，他也相信我爱他嘛，然后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发现啊，原来你真的爱我啊，这是 I believeAnd then understand, you really love me. 有时候发现先相信，后来发现嫁错人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啊，他说你现在才知道吗？太迟了，哈哈哈哈！那么这就是啊信跟理解的关系了啊。生活里面是先相信才理解的，你不能全都理解。你会有理解的基础你就信了，这是有一个理性基础去信，而不是无端端的信啊。啊，所以啊，我们是信而后理解，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去检查我信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理性可以检查一个信仰合理还是不合理。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思考有关 整个宇宙人生的信念。我们要往前面走，人生我们是凭信念的，我相信我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啊。那时候就很流行唱那个歌嘛，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那就总是唱明天会更好啊。你怎么知道明天一定更好呢？没办法，只要说到时你就知道，是吧？到时可能更好，也可能不更好。但是当你说我信明天是怎么样，是凭信念，明天为什么会更好呢？啊，我说因为这样这样这样啊。你怎么知道中国会更好啊？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这指标怎么怎么怎么，中国有这样这样有利的条件，不过它有些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分析很多，从理性来检查你所相信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那么有关整个宇宙人生最后的信念，我们可以检查究竟你采取怎么样的信念去看人生。那有一种的信念啊，那就是虚无主义。我们遇到很多人，他对宇宙人生最后的信念呢，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信念的信念啊。虚无主义主要了就是认为宇宙人生最后是没有真理的。如果宇宙人生最后是没有真理也没有什么价值，人的生活就随便来就可以了，最主要多赚点钱，然后享受一下生活全世界我没有人信，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这句话是很可怜，什么你都不能信了，那真可怜，只能够信你自己，你自己可信吗但是虚无主义的人就是采取这样的信念成为他人生的态度，所以这些人都是醉生梦死。那平常一般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的生活就是虚无主义。不，如果你是以虚无主义作为你的人生的方向，那从理性里面我检查，就马上面对一些难题了。首先呢，你说这个宇宙是没有真理，这句话呢本身是矛盾的。阿古斯丁就这样想过了，真理是一定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否定真理的时候，你就肯定了真理，这是所谓矛盾。就是你说这个世界没真理的，那我问你，你这句话是真理吗？我这句话当然是真的了那不是矛盾了吗？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真理，根本没有真理存在，我这句话是真的那不是矛盾了？刚刚说什么都不是真理，那你这句话就是真理了那么你说我这句话也不是真的你说没有真理这句话不是真的那就有真理了吧所以这是矛盾，所以你否定真理本身是进到一种矛盾里面，因为你认为没有真理本身就是个真理。如果你这个不是真理那么你说没有真理这句话就不成立，那就有真理存在所以这就是有关虚无主义的矛盾。虚无主义另外一个难题，如果宇宙终极是虚无的，那意思说万有是从无而来的，但是无如何变成有，这是自古以来希腊的哲学家都想到这个问题，无如何变成有了。我们都是有的，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已经有，所谓 being 有的是 being 嘛，就是在的东西已经在了，宇宙是有很多 beings。那么这个有如何从 nothing 会产生有无就是无了，无就怎么没有，没有是不可能变成有的，除非你说你那个无不是真的无，那就不是虚无了所以 不可能从完全的虚无产生有。所以希腊的哲学家都讲到 non being， 不可以产生 being 的。non being 不可产 being， 或者 beings。所以宇宙一定是从 being 来产生 beings。我们叫人叫 human being 是吧？being 就是在的东西，有的东西。那么大写的 being 呢，一般就是指上帝啊，或者最后的真理。non-being， nothing， nothingness。是不可以变成 being 的。我们看的宇宙，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有的世界，它怎么可以从无而来？所以虚无主义到后面的信念是没有一点可以成立的，所以这个信念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好，那么我们改一改信念吧，虚无主义是不合理性，但我信宇宙真的是从 being 而来的，不过这个 being 呢，不是上帝啊，是不是这个有啊，这个全有，最后的全有不是上帝，而是物质，那是另外一个宇宙观了，是唯物论的人生观跟宇宙观，宇宙人生就从没有从不是从没有而来，而是从有。但是这个最后的有就是物质，物质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从物质里面建造出来的，精神东西是上层建筑。那采取这种信念的人呢，他们一般呢是比较有理想，他们认为我们要改好这个物质的世界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碰到很多这种人有些虚无主义者天天喝酒抽烟搞女人赚钱，那么唯物主义的人呢，他我去争取社会的公平正义物质能够公平分配他们两种背后都是无神论来的但是采取唯物的信念呢，我们从理性去检查了，又发现他有问题。他问题就是，如果宇宙只从物质而来，那么宇宙的数学跟规律从何而来？物质是不能产生数学的，这是一个唯物论里面最难解释的问题，是数学是怎么来的？人类的知识里面是有数学的，数学是抽象的系统，一个抽象的系统是不可能从物质产生的，物质就是具体的，所以物质不能产生数学。那数学怎么产生的？那么唯物论的、无神论的，他不愿意承认数学是上帝创造的嘛，他就只能够说数学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是人心理上造出来的，因为人看到有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事物，他去数这些事物这些事物就产生这个数目的观念，那是数学的来源了。但是最奇怪的就是，数学如果只是人造出来的话，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数学来研究宇宙啊？物理学是有很多数学的，而且用下去都对的，跟万有的规律是能够一致的。万有的规律很明显这是一个数学的规律，跟我们所知道的是一致，才可以用数学研究物理了。其实很奇怪，万有为什么跟着规律而发展，而它规律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还有数学可以来建房子的，跟现实有关系的，它不只是你主观的东西， 你可以根据几何学来建房子啊。再进一步，现代最重要的是，自从那个电脑发明以后，更证明了数学是独立在人心灵以外运作。所以著名的 Roger Penrose 这个英国大科学家哈，哇，还有那么大那么多空间Penrose 啊，这个是跟佛经啊在一起啊 ，Stephen Hawking， 你知道佛经就是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不能动的那个科学家哈，很有名吧啊，佛经就跟 Penrose 常常一同讨论问题，出了好几本书。Penrose 他就讲出数学是客观的，电脑的存在证明了数学的客观性，所以啊，电脑是客观的话啊，电脑里面用的数学是客观在人以外的，所以数学是不是人主观的东西，它客观的。若客观的话，它不是物质可以产生的话，它从哪里来？这只能够说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数学的存在是对唯物论是个最难理解的，这物质的规律跟数学啊，从哪里来？如果物质是宇宙最后的真理，然后还进一步啊，这是有关这个物质啊是宇宙最后真理的信念呢，还有个难题，就是生命如何单从物质里面产生。生命是能够再生的一种物质。我们说人有生命，我们人的特征就是我们可以再生孩子，各种的生命体它都会死，或死之前它还可以生出新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可以不断的再造自己，这个能力太奇怪。生命体能够存在是需要很复杂的元素让它存在的，很多的条件让它存在的。单从物质作为宇宙最后的真理，偶然的碰撞如何产生物质蛋白质或者 DNA 呢？那么根据不同的研究啊，有一个研究认为，这个叫洛这个科学家哈，他说如果凭空要碰出一个蛋白质，需要的年份是需要10²/243那么多年才有一次的机会能够碰出蛋白质的这个结构，这种很奇特的结构。如果凭巧合产生那个机会率实在是很低。巧合产生那个氨基酸，或者产生一个最小的生物最小的一种细菌的机会呢，是10²/200,000啊。这些材料呢，我会叫我的办公室寄一套这些论文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看得懂的话啊，你喜欢这些的。如果你不是很理性的人，记得一点就够了。但如果你想把材料弄清楚，我有5篇论文讲这些啊，这些材料是非常有用的，对于那些搞科学的人啊，宇宙的数学跟宇宙的设计啊，宇宙的那种复杂性啊。如果你说听完就够了，那也可以，一般都可以用了这几个材料。那么所以生命体不可能从物质里面产生，所以单从唯物论的信念是最难解决两个难题，一个是生命的出现，一个就是 规律继续啊，那种数学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要如果不接受，好吧，这个信念不够解析我们看到的宇宙万有，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信念。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信念，儒道佛，儒道佛这种信念。那么搞中国哲学这些就觉得这不是难题。数学跟生命，规律跟生命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信的道，所以道家讲这个道，道就是规律嘛，它就是生命嘛。所以宇宙的本体就是一个生命体，还有是一个规律的本体。那么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所以他们相信规律就是宇宙的真理，生命啊本身就是宇宙的真理。所以这是所谓相信道或者相信天这种观念，天就是好像一个生命体，宇宙万有的生长性就在天那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里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解决你的难题了，所以采取这个信念就比唯物论的信念好。那么我们就只有修啊，我们人生有修炼，有好的修养功夫，然后把自己练得更啊深度，就可以啊把这种人性里面的天啊或者道啊这种美好东西把它实现出来，那就是已经是最高的了啊。所以人生的意义啊，信念是我信道的存在，宇宙不是什么上帝，而是伟大的道。那么这也是啊一种很高的更高的说法了。不过采取这种信念的人呢，最后面对还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你说的天和道是衍生宇宙万有啊，衍生了他们。如果泛神论啊，这是一种泛神论的思考，是衍生啊，就是英文是 manifest。就是如果宇宙是有一种伟大的本体衍生天地万物跟人，人从这种道和天而来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人如果是啊，人是有情的嘛，人有性情啊，有 personality。人如果有 personality 的话，天和道有没有 personality 呢？有没有位格啊？那这是关键了，这基督教跟儒道佛的分别的关键在这里嘛。最后的真理是 personal 还是非 personal impersonal 啊？真理是有情的吗？道和天看来是无情的，或者没有最后的 personality， 它只是个泛神论，泛生命，泛规律啊，宇宙就是生命跟规律，这是最后本体。但是啊，这个啊，人是有 personality， 如果人是从最后的本体生出来的话，人的性情从哪里来？如果性情就从天和道那里来的话，那么天道这种所谓最后的本体就不能只是一个泛神论的啊那样的一种生命，而是一个 personal God， 一个有情的上帝。只有以一个有情的上帝这样的信念，才可以解析人的性情的来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天和道这种人生观再要转化到一个有位格的上帝这种人生观，我们才可以满足的解析几个大难题。第一就是为什么有一切， Why are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这是我们人类最难回答的问题，为何有这一切呢？为何是有而不是无？如果根本都是无中无的，也没有我在想这些问题了啊！但是明明现在是有，而且有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一切。 宇宙太奇怪，怎么会产生我们人类去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个人类从宇宙里面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大难题。所以虚无主义不能解答这个难题，我们用唯物主义可以解答了。啊，所以宇宙一切都从物质里面出来的。但第二个大难题，如果我们是物质里面出来的话，那么生命从哪里来？继续啊，数学从哪里来？单从物质的训练不能解析这两个难题，所以我们又需要再改我们的训练。说好，所以我相信生命和规律才是宇宙最后的真理。所谓天和道是泛神论的观点，但是这个还不够解释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因为人是有情的，有情的人类如何从无情的本体产生？所以最后我们不能不讲到最好的信念，就是相信一个有情的上帝。所以一般我们跟人讲基督教，我觉得跟中国人讲这个，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你说有上帝，他觉得很抽象的，啊，好像高高在上，有个什么伟大的玉皇大帝在上面吗？然后你说上帝无所不在的，他也不完全明白。这是神学搞这些，他们都不太通的。但是我说基督徒信什么？基督徒信一个有情的真理，真理是有情的，是有性情的真理。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呢，啊，中文就很明白了。啊，中国人觉得，哎，这个有情的真理啊，是很好的一个观念了。由于宇宙最后的真理是有情的，是一个有爱的真理啊，所以他会主动来找寻人类。这就是他的启示。所以刚才我们一步一步讲呢，事实上四个大信念，从虚无主义到唯物主义到泛神论，然后到上帝的存在，以这四个最基本的假设有关宇宙人生呢，我们觉得以上帝的有情的上帝作为我们最后的假设，最后信念是最合理的。从理性来检查，它能够最完满解析刚才所有的问题：宇宙为何从无而有，为何有一切，为何有规律啊，有数学，有生命，也为何有人，这几个大难题，你信上帝的话，全都解决了。这就是个最完满的一个信念。如果用西方护照学就用这个名词说是个最好的 presupposition， 任何一个信念都是个 presupposition， 都是假设，但是以有上帝的假设是最完满的解析宇宙人生的一切。如果宇宙有上帝的话，下一步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他有没有对人类有启示？如果他是有情的真理，他就会主动来找寻人。所以当刚才这样推论到最后，可能听的人都觉得那有上帝还是非常合理的啊。好了，有上帝呢，怎么证明基督教就是上帝那里来呢？下个问题跟着就来了。但是我们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就如果有上帝，有宇宙是有情的真理，他那个有情真理一定会主动来找寻人类。所以这里已经跟儒道佛的宗教不同了。儒道佛这种是从人来找寻真理，但是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会找寻人类啊。那么这叫启示。根据刚才的推论，启示是可能的，启示是可能的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证明启示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有形的上帝。基督教就是一个启示的宗教，救赎的宗教。这样我们就铺好一个基础，可以讲信仰。然后有关这个上帝的问题呢，当我们信一个有情的上帝的时候，那是一个符合科学的说法吗？啊，当代的科学的发现，不是说科学是比较重跟无神论能够结合的吗？啊，哎，怎么？ 好，那么但是现在科学我们可以这样想，现在科学是知识无神论吗？后面呢我就有一套的材料啊，大家可以用一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代科学的发展。这是当代科学的发现呢，有很多非常奇特的发现的哈。我看这个还是不讲量子力学太复杂了，就讲这个吧啊。这是本来无神论的科学基础，这是我刚才讲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一个发展，认为宇宙物质是永恒无限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掌管了啊一个多世纪，就让所有科学家本来是有神论的，后来就慢慢变成无神论作为科学的主流了。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就认为宇宙这是一个绝对的时间空间啊，是静态的。但是呢，奇怪就是在1928年到1935年，美国太空总署啊，那时候叫 Man Wilson。是很重要的哈，一个就有个大望远镜，就是那个哈勃，那个很有名的哈勃望远镜啊。哈勃这个大科学家呢，他就从最大望远镜里面发现星，所有星星的光谱都往红的方面移过去，这个叫 red shift 红位移。那这个红位移啊，意思就是说啊，所这种光往红的方向移过去，意思说宇宙是在膨胀当中。那么宇宙是膨胀，就跟唯物论认为的静态的宇宙不一致了。根据相对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根本就已经要推论宇宙是在发展当中，而不是静态的一个无限的物质宇宙。那么根据相对论啊，本来有推出这样的后果的。不过爱因斯坦由于那时候无神论的那头影响太大，他想维持原本这个无神论的说法，所以他就提出一篇论文，就说宇宙是有一种常数抵消了宇宙的发展，所以宇宙还是静态的。他刚刚这个论文发表就给哈勃的发现推翻了，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当中。所以爱因斯坦说我一生最窝囊的就是这一次连大科学家都搞错，因为他们都受了那时候无神论唯物论的思想影响太深了。然后如果宇宙是在膨胀当中，我们就要推论它如果现在就在膨胀，那么中间开始应该推回头，它应该有个开始吧。所以比利时的神父这个拉梅特那么这个不是特美拉，应该拉梅特就提出宇宙爆炸的理论。他说好像我们看烟花看烟花如果开始爆的时候你没有看，然后爆了一半你才看的时候，你就看见烟花是一直膨胀开去的。他说我们就好像在宇宙中间的时刻我们一看这个宇宙是在膨胀开去。那是个烟花爆开去一样，它开始应该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由于他提出这个观点由于他是神父，所以很多科学家反对，因为他讲到宇宙有起源了， 就等如证明宇宙是有上帝的。那时候根本不希望宇宙是有起源的啊，所以人都笑他，你是神父才认为有这开始的，那是因为神学的观点让你这样认为啊，然后就笑这个理论，说他是 Big Bang 当爆出来的，说宇宙。什么了？这个名字笑他的说 Big Bang 这个字的，后来就成为现在这个理论用的名字的 Big Bang Theory。这 Big Bang Theory 呢，啊，就啊，结果到1964年，那时候美国的电话要搞天线，请了一些 PhD 来搞这些天线啊，想不到两个 PhD 呢，啊，他就弄电话的天线里面收到一种奇怪的信息，那是一种宇宙的射线。这种射线呢，就是宇宙大爆炸留下来的一种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那么所以 啊这两个人结果想不到，本来只是普通 PhD 找到工作在电话公司，想不到了就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是 microwave 写错了，可是 microwave radiation 啊，因为我的打字员不懂英文的啊。那么然后到1992年美国太空总署的科比计划更发现这个射线啊是由宇宙起源的时候留下来的皱纹，这个是92年重大的发现。所以那个科学家昨天晚上我特别啊，布道会里面提到那个科学家就说，我们好像看到上帝了，这上帝推动宇宙留下来的那种手指纹给我们看见了，他意思是这样说啊，这是证明了宇宙真的有起源啊。如果宇宙真的有起源呢，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宇宙如果真的有起源的话，生命如何能够产生？因为宇宙有起源的话，这个时间太短了，宇宙只有151年，不可能偶然可以产生复杂的东西。如果时间是无穷的，你就可以偶然产生它，无穷总会碰出来，但这151年根本不够时间碰出最简单的生物体啊！但现在奇怪，就是有我的存在，宇宙为什么会产生我，让我去回头去问为什么有我，这种非常复杂的我的存在能够出现，主要是在原初的时候宇宙是有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安排好，不能随便出来。然后其中一个材料就是巧合构成生命基本的氨基酸的机会是10的负14000次方的机会啊。它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的巧合的数，总之没有一个是可能凭空能够碰出生命体。当证明了宇宙的起源的话，第一，无神论的基础都崩溃了，这个永恒的宇宙论就崩溃了啊，无限的宇宙论也崩溃了，因为宇宙膨胀当中它是有边的，不过你找不到它的界，它是有边无界，所以它有个边缘，它一直膨胀，由于它边缘是圆的，所以你一直探索它好像是无限的这样过去，但事实上它是有边的，但是找不到界，所以你以为是无限的，事实上永恒无限的宇宙已经崩溃了，宇宙是有限的，而且有起源。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的问题就重新出来了，就是第一就是虚无主义啊，是不能接纳啊。另外就是第三点，起源的奥秘性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给探索的主题，形而上学探索主题。如果根据这样的材料呢？我们发现如果信有上帝呢，跟当前科学的发现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唯一我们从基督教来讲可能有冲突，就是圣经说六天创造天地。六天创造天地现在宇宙151年 所以也有人很反对大爆炸理论啊。啊，这个是所谓 creationism， 有一派叫科学创造论是反对这个的啊。但是呢 creationism 这一套呢，你对外非基督徒世界的科学界你讲是没有人接受的，没有共通的话语的。所以另外也有批基督徒就认为这个六天的问题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而发现现在科学的宇宙论是肯定了基督教所讲的。1992年 Time Magazine 啊，就是因为1992年证明了宇宙起源了嘛。Time Magazine 这个时代杂志，它主题的说上帝回来了。过去认为上帝死掉了啊，或者根本已经不需要讨论上帝了。但是92年最后一期，圣诞节那一期，主题说上帝回来了。因为他说科学现在的发现，宇宙的最后的根源不只是啊，说一种能量啊什么的那种东西，而是基督教跟犹太教所讲的那个上帝是有位格的，有创造的，从无中创造万有的。因为现在已经科学肯定了宇宙是从无而有，在这个从无而有，谁让它从无而有了，你就不能不讲到上帝的问题。所以呢，那已经不是科学可以讨论，但是科学所知道的一切跟基督教所讲的信念是一致的。你信上帝的话，你就预猜我们在科学上应该会找到宇宙是有限的，而且有起源的。如果信无神论的话，你要预猜宇宙你找不到边界，也没有啊，没有边是无限的，而且找不到起源。现在已经找到起源，也知道有边界啊，所以啊，现在的宇宙论是跟基督教是一致的。好，我们从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回头稍微再谈一谈科学啊，这个所谓科学创造论跟其他基督教啊对这个宇宙论的回应。